他神态亲密，声音暧昧，那温热的气息流连在乌九子的耳廓。乌九子哆嗦了一下，宝贝，宝贝个头啊，他和他又不熟。他淡淡的笑了一笑，小女子身无长物，那就先欠着吧。本座不喜欢有人欠账，那还得天天惦记着。紫衣尊主在他耳边叹息，
啊，尊主说笑了。
乌九子依旧淡定，哦，这可不是说笑。这样吧，你原本不是想打劫本座吗？不如他们劫财，你来劫个色。紫衣尊主声音悠然，劫色，劫他，这家伙确实有让人想要劫色的本钱，劫了去卖进小官馆，肯定是头牌。不过他这么妖孽强大，谁敢收他？他强笑了一笑，依旧是那句话，
啊，尊主说笑了。
原来本座是在说笑吗？紫衣尊主声音有些飘，乌九子不敢大呛。紫衣尊主没再说话，却依旧环着他的身子不肯放开，暖暖的吐息在他头侧流连，让乌九子心跳加剧。半晌，紫衣尊主的手臂终于松了一松，本座说话算话，你走吧。乌九子总算松了一口气，朗声道，
那小女子多谢尊主了，时候不早了，我们就不在这里多加打扰了，还是请中蛊的各位先站好，因为各位中的蛊并不一样，解蛊的方法自然也完全不相同，解蛊方法必须对症下药，解错一步也是全盘皆输，到时候蛊虫变异我可没法子了，所以我得给你们分门别类一下，待我们上岸确认安全后，自然会将解蛊的法子全部列举出来。
紫衣尊主瞧着他似笑非笑，你倒也聪明，这些人虽然中了不同的蛊，但都是暂时毫无症状，外表上看也看不出什么区别，大概也只有这小丫头才能分辨出来。这样的话，他就算写出几种解蛊的法子，他们暗黑联盟的人能学会，但无这丫头指点也不敢混用，也不算泄了他蛊术的秘密。乌九子趁机挣脱了他的掌握，很大度地笑了一笑，
好说好说，我也不过是想安安全全混日子而已。
有惊无险的，乌九子等人终于成功离开那艘鬼船，乘着那艘海盗渔船到了一个城市码头。那码头居然很不小的样子，大大小小的船舶几多，乌九子他们刚刚靠岸，便有一艘小船赶过来。从船上过来的正是那位紫衣尊主的亲信明和，依照约定向乌九子索要那几种解蛊的法子。乌九子共把那些人分为八组，所以写了八种解蛊方法，注明哪一组使用，林林总总写了一大堆。明和看得头大如斗，只觉每一组的解法都繁复无比，不是轻易能学会的，只得将那方子小心收好，这才告辞去了。寿竹干他们自然对乌九子甚是感激，拍着胸脯说，以后乌九子如有差遣，他们必会随叫随到，万死不辞，热情保证了好久，这才和乌九子他们分手，自去置办他们的东西。和好朋友一起脱险，林小小十分喜欢，眉开眼笑地拉着乌九子说话，
九子，你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苦，我们先去哪里，要不要现在回去？
哎，小小，我累了，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乌九子懒洋洋打了个哈欠，他其实也有一肚子的话要问林小小，不过他更想到一个大酒楼好好吃点东西再睡一大觉。从穿越过来后，他已经在生死线上打了好几个滚儿，所经历的凶险已经比他前世一辈子还多，他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压压惊，顺便考虑在这块大陆悠哉生活的计划问题。看来林小小虽然是和他同时穿越的， 但着陆点明显不同。他在这块大陆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看他修炼了这么一身匪夷所思的功夫，就是绝佳的证明。有这样一位同世界的好友在身边，乌九子感觉惬意了不少。
两位小妹妹，如不嫌弃，我倒有个地方，那里酒菜是极有名的，吃饱喝足，还有温泉可泡，解解乏气也是好的。而且那里还有成衣卖，我们的衣衫都该换换了。
银月门的一位鹅蛋脸的白纱少女开口。他们几个人折腾这一圈都是狼狈不堪，林小小斗猛兽，身上受的伤不少，衣衫破烂褴褛。那七位银月门的弟子因为在鬼船上仅仅披了一段轻纱，遮不住多少东西。下鬼船的时候，他们扯了几块淡紫帘幕裹在身上，勉强遮住了身子。相对来说，还就是乌九子穿的衣服还勉强能看。林小小明显心动，看了看乌九子。
九子，你看呢？
有美食、温泉，还有漂亮衣服，乌九子自然不会拒绝，痛快点头。
好啊，求之不得。那地方离这里远不远？
不远的，差不多有100里的样子，斩茶功夫几道。
乌九子黑线，100里路还不远，就算开车也要半个多小时。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样的，要不要雇辆马车？乌九子下意识打量码头上的官路。
九子，你怎么了？走了啦？
头顶上忽然传来林小小的声音。乌九子下意识抬头，见林小小站在一柄荧光闪闪的宝剑上，凭空而立，正瞧着他。再看其他几位霞光女子，也各自升了空，脚下所踩之物是色彩缤纷的长剑，怪不得叫霞光门，果然霞光万道的。御剑飞行，虽然乌九子听寿竹干说起斗师三阶可以御物飞行，但是现实中看到活生生的例子，还是让乌九子愣怔了一下。更要命的是他不会呀，还有看林小小的表情，好像他乌九子也应该会一样。乌九子隐隐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却又一时没理出头绪，抬头看了看林小小，忽然趔趄了一下，险些跌倒。林小小身形一转，便俯冲到他身边，及时将他扶住。
九子，你到底怎么了？哪里受伤了？
乌九子拧着秀气的眉毛。
啊，我的脚在海上受伤了，兵器也丢了，无法御剑。啊，你受伤了？严重不严重？我看看。
林小小还是那个火爆脾气，蹲下就想看他的脚。乌九子一把拉起他。
这里不方便了，等一会儿再看吧。小小，你载着我吧。
林小小挠头。
九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突破斗师三阶几天而已，勉强自己御剑，怕是载不动你。
那鹅蛋脸的白纱少女飘飘而下，停在乌九子身边。
九子妹妹，如果不嫌弃，我来载着你。
乌九子看了看他脚下那长不足四尺、宽不足半尺宽的彩剑，有些压力山大。彩遮这么个东西飞行在空中，安全有保障不？现在情况不明，乌九子可不能露怯，暗咬了咬牙，踏足其上。
那谢谢了。
乌九子终于尝到了仙侠传说中御剑飞行的滋味儿。他们大概是级别不够的关系，飞得并不高，大部分离地大约有10多丈，还远远够不到天上的云彩。尤其是林小小，仅仅飞起3-4丈高，速度也比霞光派诸女慢了不少。这载着乌九子的少女功夫明显比其他人高，载了一个人还飞起20多丈高，而且飞行得又快又稳。乌九子站在上面，感觉像是坐上了四面露天的小直升机，让他在心惊肉跳之余也大感过瘾。他不动声色地抱住那少女的腰，防备自己被甩出去。好在他提前说他受了伤， 那少女倒也没疑心什么。大约在空中飞行了一刻钟左右，远远见前面有连绵的一处宅院，依照山势修建，蜿蜒曲折，主体是六道竹楼，竹楼与竹楼之间有竹制的栈道相连，看上去气势恢宏又雅致清幽。院门的牌匾上有三个黑体大字，四海聚。乌九子悄悄松了一口气，好在这里使用的文字不是什么外星文，而是繁体隶书，他古汉语学得不错，好歹不算文盲了。这家四海聚客栈有些像现代的高级会所，集美食、住宿、休闲娱乐于一体，来这里消费的人自然不少，而且大部分人是欲物而来，男男女女都有，个个衣着光鲜，神蛮气足。半个时辰后，乌九子一行人也换了新衣，衣裙飘飘地上了酒楼，要了一间雅室分宾主坐下。这霞光门的弟子十分大方，随手点了一大桌子饭菜，山珍海味齐全。那鹅蛋脸的少女亲手为乌九子和林小小斟上了一杯酒。
这次我们姐妹几个能够得脱大难，全靠了两位妹妹仗义出手，聂光在这里先敬二位一杯，聊表谢意。
林小小忙摆了摆手，
姐姐客气了，我们虽然不同师门，但同属光明宗，同气敛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姐姐们不必放在心上。不知两位妹妹是哪一派的师妹，可否告知芳名？
林小小很干脆，
我们是墨家堡的，还未正式加入门派，我是墨小小。
又一指乌九子，
她是我的表妹墨九子。
一道亮闪闪的惊雷劈在头顶上，乌九子手一颤，酒杯落地。墨九子，他在这个世界的名字是墨九子，那个和他同名不同姓死得很惨的女配炮灰。不是吧，他会这么衰？别人穿越都穿越成了主角，混得风生水起，怎么轮到他就成了悲催的女配了？他宁可穿越成打酱油的，也不想成为那被主角虐得很惨的炮灰呀。不对，貌似还有哪里不对，貌似那本书中没有提墨九子有个表姐叫墨小小，要不然林小小那丫头早就咋咋呼呼了。或许她在这个世界的名字只是碰巧和那本书中的炮灰女配同名同姓而已，巧合，一定是巧合。可是这里的三个国家的国民也和那本书中设定相同，甚至也是斗气的世界，这巧合的也太多了些。乌九子只觉脚底板嗖嗖向上冒凉气，脑中似噜噜乱转，整个人几乎僵硬在那里。
九子，九子你怎么了？
林小小，不，现在已经是莫小小，握住他的手，不无关切地询问。
没什么。
乌九子勉强镇定住心神摇头，他心中虽然有无数疑问，但有外人在场，显然不是和莫小小求证的时候，
可能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聂光瞧了乌九子一眼，见他脸色确实苍白了一些。
原来二位是墨家堡的子弟，久仰久仰，二位小小年纪便突破了斗士三阶，可谓天才，加入九华门指日可待。九子妹妹为救我们姐妹和那么多黑暗邪教之人斗法，所用术法我们姐妹从来没有见过，好神奇，倒不知道是什么功夫，是墨家堡的不传之秘吗？
乌九子自然不想说出自己蛊术的由来，正想措辞混过去，却没想到莫小小已经摇头，他也睁大了一双眼睛，好奇地望着乌九子。
这可不是莫家宝的功夫。对了，九子，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一套术法？好厉害呀！
乌九子心中一沉，他会蛊术，林小小是知道的，甚至也懂一点皮毛，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在游轮上面对海盗的时候和他配合这么默契， 操纵红线谷，率领当地海兵摸到海盗老巢救人，现在他却是明显不知情的样子。难道他不是林小小穿来的？可是他们二人的性格好像都是那种大大咧咧一根筋的性子，而且还同名。乌九子有些混乱了，抬头见八双好奇的眼睛都在盯着他，显然都在等他的答案。他笑了一笑，眨了眨眼睛，
这个天机不可泄露。哎呀，菜要凉了，我们别只顾着说话，来吃酒吃酒。
莫小小讶异地瞧了他一眼，倒没再说什么，这个话题便这么绕过去。席间乌九子状似无意间问了一句，
对了，那个风间留香师兄现在在哪？
他记得林小小给他讲过，风间留香就是男主，还是莫九子的师兄，原本应该是师兄师妹一家亲的，却为了另外一个女子亲手灭了莫九子这个爱他如命的师妹。